美国政府制裁乌克兰内鬼，凶俄企图操控乌克兰政府。美国会采购中国制口罩，120位共和党议员批评。ESPN 话唔会派记者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拜登取消关税，解禁华为。查核中心话纯属捏造。末日时钟揭人类终结点，呢次只系剩低100秒。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1号会晤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而美国在会面之前宣布制裁4名现任和前任乌克兰官员，指控他们受俄罗斯指使散布假消息破坏乌克兰稳定，试图操控乌克兰政府。除此之外，美国检察官在1月20号亦都对4名白俄罗斯政府官员提出指控。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财政部1月20号对4名前乌克兰官员制出制裁，理由是他们帮助俄罗斯为破坏乌克兰稳定进行活动，其中2个人是现任国会议员。美方指控说他们在俄国情报机构指示下担任多重角色，来帮助俄罗斯扰乱乌克兰稳定，准备夺取乌克兰政府，并且与俄军里应外合，控制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报道说，美国政府近日接连指控俄罗斯不但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总兵，还发动假信息和网络攻击，启动先遣部队在乌克兰东部执行假旗行动，亦就是透过栽赃、嫁祸等手法误导公众的行动，来时机发动入侵。另外，美国检察官在1月20号指控4名白俄罗斯政府官员在美国犯下劫机罪，理由是去年5月份他们为了逮捕机上一名白俄罗斯记者，谎称飞机上有危险物品，迫使瑞安航空的班机改道。起诉书里面，检方指控这4名白俄罗斯官员共谋劫下了一架由美国民众的飞机，这个不单止违反了国际规范，亦都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据路透社报道，美俄外长在瑞士日内瓦会晤，但是双方在会谈之前就已经取得了不会在一日内达成突破的共识。据讲，布林肯在20号曾经在德国发表讲话时候讲到，如果俄罗斯政府意图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状态，那俄罗斯将付出全球性的代价。美国国会主治医生办公室向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提供中国制造的 KN95 口罩一事引波澜。近日120多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致信 Pelosi， 认为在可以使用美国制造的 N95 口罩的情况下，他是拿纳税人的钱购买中国制的口罩，对此质疑和愤怒。之前国会主治医生 Brian Mahanan 要求所有人在办公楼和众议院的时候必须佩戴 N95 或者是 KN95 口罩。据 Fox 新闻获得口罩的照片显示，口罩的侧面用粗底字印著 Made in China， 包装内有一张中文合格证，印章上的单位是广州市的一间公司厂址。联邦众议院行政委员会共和党领袖 Rodney Davis 和100多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致信 Nancy Pelosi， 要求他给出答案。在信中，120多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认为，如果国会议员被要求在国会大厦里面戴口罩，那花几十万购买 N95， 官员至少要尊重相关制度和纳税人，不要让导致这场大流行病我们的对手中共中饱私囊。信中提到，将纳税人的钱用于支持中共经济，为国会议员提供印有中国制造的口罩是不可原谅的。信中说， CDC 警告在美国差不多60%的 KN95 口罩都是假冒的，还发现有高达70%从中国进口的 KN95 口罩在防护的效力上不符合美国的标准。 议员在信中对佩洛西提问话，最近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明确禁止国防部从中国和其他非盟国采购个人防护装备。这些口罩既不是美国生产，也不是按照美国标准生产，为什么要选择给国会议员和员工戴？目前佩洛西发言人20号对 Fox 新闻做出回应话，称没有任何众议院实体参与了这次购买，请他联系国会大厦的建筑办公室，称口罩是这个办公室购买的，但 Fox 新闻暂未收到这个办公室的回应。早前俄亥俄州共和党医生党团主席温斯特鲁普曾经表示，这些中国产口罩进一步凸显了脱离中共的必要性，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健康依赖于此。他认为拒绝使用中国制造口罩是以不依赖中国为前提下保护美国人的一个手段。1月20号，美国体育电视网 ESPN 宣布，由于武汉病毒大流行的病例不断增加，以及中共严厉的管控政策，他将不会派新闻人员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另外，白宫表示政府会同美国奥委会合作解决运动员的安全疑虑。据国会山的报道，负责 ESPN 赛事和演播室制作的执行副总裁 Nobby Williamson 在一份声明中说，原计划向中国派遣4名记者，但现在他们将加大远程报道赛事。Williamson 说，在疫情大流行继续成为全球威胁的情况下，奥运会上实行的限制令到报道变得极具挑战性。他说，我们认为员工的安全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让员工留在家是最好的决定。就在 ESPN 宣布这个消息的前一日， NBC 体育表示，由于担忧病毒的传播，他们将不会向北京冬奥派出任何播报团队。NBC 奥运会制作部总裁 Molly Solomon 说，随着大流行病毒的变化和中共的零容忍政策，令到情况变得更复杂。2月4号北京冬奥就开始，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对其他人权迫害成为国际焦点，现在连运动员的安全问题也都浮上台面。路透社报道，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向媒体表示，美国政府会同美国奥委会合作处理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季奥运所产生的安全疑虑。沙奇说，拜登决定采取外交抵制，原因并非安全问题，而是中共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迫害。北京冬奥引发的周边问题不断，例如中共为冬奥特别设计的手机 APP 冬奥通，规定所有代表团成员和媒体都要下载使用，但是被专家发现有严重的资讯安全漏洞。已经有多个国家奥委会呼吁代表团成员参加冬奥的时候不要带私人手机，避免遭中共监控。社交平台1月16号流传了一段片段，内容是说拜登在1月16号宣布要取消中国关税、解禁华为、放弃台湾，并宣布要访问中国。对此，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经查证之后，在1月21号指出，网上传出的影片并不是新闻影片，而是造假虚构。1月21号，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发布报告指出，网传影片的出处是 YouTube 上的一个视频频道，这个频道并不是媒体所成立的官方频道，而是他们所制作的影片，并没有记者采访，亦都没有曾采访消息人士，亦都只是机器读旁白配搭照片画面。报告指出，北京网站显示1月20号拜登在记者会上对企业呼吁放宽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措施的回应，是贸易代表正在努力，但是现在时机未到。查核中心的报告都指出，经过查证，彭博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白宫、美国国务院、美国商务部以及中国外交部等网站，从这个月16号到查核报告刊登日期1月21号都没有这个视频中所提到的内容的相关报道。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星期五分别发表声明， 公布了和 STEM 有关领域的新措施。这些措施将允许 STEM 领域的国际学生留下来接受长达三年的培训。国务院还宣布延长 J1 签证中 STEM 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签证期限，这个令到他们可以接受最长三年的额外学术培训。这个延期适用于当前21-22以及22-23的学年。另外，国土安全部都宣布在 STEM 选择性实习训练计划中增加22个新的学习领域。这22个新增领域是生物能源、普通林业、森林资源生产和管理、以人为本的技术设计、云计算、人类学、气候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经济学和电脑科学、环境地球科学、地球生物学、地理和环境研究、数学经济学、数学和大气及海洋科学、普通数据科学、普通数据分析、商业分析、数据可视化、金融分析、其他数据分析、工业和组织心理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定量方法。国土安全部表示，选择性实习训练计划允许在某些领域获得学士、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 F1 学生留在美国长达36个月，在他的研究领域工作。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是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来增强美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参议员 Tom Cotton 曾经去年发布报告说，美国的大学和实验室是中国系统性知识产权盗窃和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在过去十年里面，中共支持中国公司用偷来的技术制造廉价仿制品，令到美国创新公司损失巨大。无意之中，美国帮助中共建成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2018-19年，大概有370,000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而十年前做不到100,000，其中近一半是读 STEM， 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这些课程对任何国家的技术和军事进步都意义巨大。报道认为，美国应该将美国大学和实验室等保护起来，对中共实施技术封锁。据英国《卫报》1月20号报道，由美国原子科学家公布所创立的人类年度预警机制末日时钟 Doomsday Clock 1月20号公布了2022年人类终结时刻表。这次时钟的指针将保持在距离午夜前100秒的位置。末日时钟是用来警示人类面临核武及各种灾害威胁的程度。报道指出，今年的末日时钟指针跟2020-2021年一样，连续第三年被设定在这个位置。它比冷战期间的任何时期，包括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更接近午夜，亦就是更危险。原子科学家公布杂志表示，若末日时钟指针保持不变的决定，反映了过去一年中出现的一些即进展。已经被核武器扩散、气候紧急状况和生物危机上升的趋势所抵消。原子科学家公布科学和安全委员会联合主席 Sharon Squassoni 说，末日时钟稳定在午夜前100秒，但是稳定并不是好消息。委员会的判断，我们陷入了一个既不会带来稳定，亦都不会带来安全的危险时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 Scott Sagan 说，末日时钟不是由意愿设定的，而是由行动的证据决定的。末日时钟是一个虚构钟面，由芝加哥大学主办的原子科学家公布杂志在1947年创办。这个时钟标示了世界受核武威胁的程度。杂志社应世界局势的变化，将分针拨近或者拨离子夜，以此来提醒各界正视问题。